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曾经在矽谷工作，看到了微网红的市场潜力，创立了亚洲最大的网红行销平台 Party Post， 致力于打造亚洲最大的创作者生态圈。我们今天邀请到 Party Post 的共同创办人 Tony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 Party Post 的 Tony。各位你好，一方你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嗨 ，Tony 你好，想请你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还有 Party Post 有提供哪些服务。
好啊，那 Party Post 其实很简单。那我们的 Party Post App 它其实很就像我们俗称这个独立网红的经纪人啊。那所谓独立网红就是我没有经纪人，然后以这个兴趣或者是这个业余的时间去经营这样子的网红，
对，
或者这个社群账号。那它其实大家经营到一个程度会有固定的流量，那流量其实还蛮可观的，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商转的机会。
对，
那毕竟其实还是独立网红嘛，那可能大家都有正职啊，或者是有主要的工作，所以并不会都有这种的比较固定的经纪关系，所以这时候 Party Post 这个 app 就是充当他们经纪人。那可以协助他们从接触品牌，然后到确认合作，那合作中呢会经过的流程，一直到最后的金流，劳保或者是税务的相关都可以一次在这个 APP 上面解决。
了解。
那我们的 APP 除了在台湾之外，还有在新加坡、印尼、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八个这个东南亚的国家都有上线。
所以说经纪人的概念是跟我们传统认知上的经纪人的概念是一样的吗？
传统认知的经纪人概念其实差不多，因为以最传统的经纪人来讲的话，大部分就是以网红经纪人来讲，大部分就是协作网红除了接案之外，还会帮他规划一些可能在内容设定啊，或者内容写等等等等，都会做这样子团队的讨论。
那我想问一下 Tony， 就是我就帮自己问好了。如果说我的 IG 就是小有人气这样子的话，有机会可以，你们是会签吗？还是你们会做怎么样的服务？假如说我 就大概有十来万人这样子。
十来万其实算是规模真的不小。
很多
五万十万
对，
基本上都有能力，或者是都会去主动组建自己的团队，可能有固定的企划或者固定的经纪人这样子。那事实上也有很多原本是微型的网红，
对，
那在当初加入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粉丝人数就是两三千，但过一段时间快速成长到两三万之后，他还是可以继续在 Party Post 的平台上面接案，那他的案型就会不太一样。对对对，那假如说今天听众朋友下载我们 APP 的话，可能打开看到会一些比较基本的案型，那它是比较入门一点的，那
初阶的
初阶，那品牌就不会做太严格的筛选，
是，
对对，但就是还是希望透过这些我们所谓 KOC 嘛，
对
KOC 去做出去在社群上面做宣传、做口碑等等，对吧？那如果说再更进阶一点，粉丝人数到两三万，甚至像科威这样十三万的等级的时候，慢慢在品牌去创建活动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严格的条件。
对，
假如说是电商相关的，或者是有一些比如穿搭食品，这种比较需要关键意见领袖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就会去锁定到这样子规模的网红。
所以主要就是我如果想要加入你们，是我要在你们的网站上去做一个登录的一个动作。
其实很简单，嗯，就下载 PartyPost APP， 然后
我就说我是谁，这样
你是谁，然后他会
串接我的 IG，
对对对，跟你要一些你除了 IG 之外，小红书或者是 TikTok 都 OK。对对对，
哦，了解。好，
所以他是其实就像经纪人一样啦，不管你是想要在 IG 上面接案，那或者是在其他社群平台上面都可以，因为它是比较是人对人的，对吧，甚至很多品牌在设计我们这个宣传任务的时候，它是可以跨平台去去设计，比如说今天在 IG 上面先发现实动态，那这个同样的短影音再转发到抖音上面，或者是转发到 Facebook 上面，那或者是线下的打卡也是 OK，所以线上线下或者是跨平台的整合全部都可以在PartyPost APP 上面完成。
所以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例如说很多经纪约都会签什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啊，这些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而是你如果今天选择说我今天想要在 PartyPost 上接案子的话就可以做的，对不对？
它比较像是 by case 这样子，那它就是在这个 case 的期间内当然会有一些条件，双方会需要去
对
去
match 到，
去 match 到，对对对。
哎，那我想问，就是所以等于说，如果有身为现在不是网红了，我甚至是品牌方，我也是直接用你们的 app 找到我想要的 filter， 然后对应到这样的我想要的，不管是中网红、小网红，这样子，对不对？
没错没错。所以以品牌的话，流程其实还蛮简单的，它就是通常品牌会有一整套的这个行销企划嘛，
对，
那中间可能会有不同的渠道，那其中之一以现在市场来说的话，缺一不可就是社群口碑或是网红。
对， 對，
那网红落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会跟品牌讨论，稍微讨论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波网红的任务要怎么设计，或者是怎么去跟他其他的渠道搭配，那都讨论完之后，我们就把活动上架，然后这样子去做公开的征稿，或者是去特定的招募。对对对，假如说有特定人选的话，当然像刚刚前面讲的有一些基本条件或者是进阶条件，我们都可以去筛选。那如果是公开大规模比较这种快消品类的产品的话，就比较不会做太多的这个
筛选。
那想回过头来问一下 Tony 当时就是创业的故事啊，因为前面有讲到说是从美国矽谷工作回到台湾之后创立的吗？是这个路径吗？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时因为你们有好几个创办人嘛，
对，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故事。
我们三个当初是在伊利诺大学认识的，
对，
那各自毕业之后其实就一样，大家就找工作嘛，那我那时候是念会计，但是我自己比较想要做可能会计，那时候有去实习过，就觉得
那你有
不喜欢
会
计吗？
我没有，因为我实习完之后我就非常确定
不喜欢，
不要再继续会计了。
对，可能我觉得不太适合我，
是是是，
比较喜欢接触一些
人和人的
顾问相关的工作吧，对吧，所以那时候就跑到西岸找了这个顾问相关的工作。那个时候做着做，其实我们三个算是毕业都一直有在联络，那偶尔也会交换一些创业的想法。因为像创业家应该都懂，就是看到什么这个好像可以做一下，这应该还蛮好赚，这样
对，天马行空。
对对 对， 對，但时不时都会聊，但是大家刚开始聊的时候都还蛮开心，然后实际说真的要再往下到下一步更细节的规划的时候，通常这时候就开始打退堂鼓，这个还是算了，好像真的确是没有人在做是有原因的，对吧，有点门槛这样。但就这个 PartyPost 这个题目算是这个我算几十个或者三十，可能不知道有没有
筛选出来的，
就是真的
最有可能的，
最有可能之外，就是聊到很后面好像真的好像可行，对吧。那最初其实观察到的我觉得很简单啦，因为其实大家都有有同感，就是说好像我们从原本 Facebook 到 IG 大概2013-15 IG 开始串起来的时候，
对，
有一个比较大的社群的转变，就是说我有可以很快速浏览漂亮图片的 一个界面。
对
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口碑这件事情真的被社群化，我觉得是从这边开始。那这个是一个关键，就是说我们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实际上的确是很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消费的一些决策，对吧？就慢慢你会听到说，哎，我买了一个东西是在 IG 上看到好像很漂亮，或去一间餐厅，哎，这个好像看起来很好吃，所以大家会慢慢把一些社群上面观察到的东西转换成消费行为。那我们三个其实也是那时候看比较流行，就是艾迪达那个宝丽龙鞋，然后我们三个就不约而同买了同一款。然后最后才发现，对，社群看到好像很酷，然后男生嘛，男生喜欢买球鞋，然后就买，对吧？然后其实我们在当初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做很多资料的一些验证嘛，去找上网找资料什么的，然后看到一篇报道是说 Selena Gomez 那时候 IG 一篇业配价值$500,000，然后我就觉得哇，这那时候的 IG 还是1:1的那种图片，然后文字都不是特别丰富。那时候就这样，就手机也很小，那荧幕好像大概4寸，
小手机，
对对，就这样就超$500,000。然后，
但他因为那时候粉丝也很多吧，
算是我记得是全世界最多，但应该也就可能几千万吧，对吧？那、
okay.
那时候就这样算下来说，哇，那一个点赞可能几块钱几块钱，那我这样发一篇文、可能20个点赞是不是也可以
有一些那个声量，
5毛1块这样，对吧、啊、那积少成多，积沙成塔，
对，
大家每个人手机都有这么多照片、是不是可以变现、然后就以这个素人影响力的出发点去研究这个题目。那在实际上跟很多行销业者或行销人才聊的时候，确实是品牌也非常想要去大量的操作这些社群口碑，只是说很麻烦，就是说大家还比较习惯就是大型网红的合作，或者中型 KOL 的合作。那这个流程我觉得大家都蛮熟悉，就是首先就先联络嘛，不管是 email whatsapp 或是 line， 那联络完之后沟通好发文的规格，然后最后可能是通过简报的方式，或者透过共用资料夹的方式去审核内容审稿，
对，
那审稿完发文，然后最后再传截图生效报告，这个流程其实大家都蛮熟悉，
对，
但当你要把它移到素人或是伪网红的时候，这个流程要重复50次甚至500次的时候，
太冗长，
很难人力去解决，不然就是要花很多人力去
处理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会让很多行销人才有点却步，就想说那我如果要经营口碑的话，我还是换一个方法好了。
对
对吧？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双方其实都很想要合作。
对，
因为我们很多品牌爱好者，比如说柯文戴这个 Allo 的帽子，
对
对吧？其实我相信你应该也是。很常运动，然后如果 Allo 知道这件事的话，一定有人想要跟你合作，
然后公开征求，他还没进台湾，
请联络，
到时候如果落地台湾的话，
对
对对，记得找柯威。
OK， 好，对，對，那像刚刚 Tony 有在讲，不管是口碑社群化或是口碑行销，我想问一下，就是业配与口碑行销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其实业配跟口碑，我觉得也很容易，被混在一起讨论了。
对对对，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讲的话，最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就是业配通常会规范比较多。
对，
因为你讲业配，大家觉得哦，那就是品牌方出资你或者赞助。去做这一篇创作，这不管是贴文或是短影音，那他会可能会给一些大大小小规范，我觉得这都是算是合理，因为毕竟一个行销的内容，它必须要去配合到很多其他渠道想要炒的议题嘛，或者是想要宣传的品牌特点。 对，所以业配往往会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家会讲哦，业配感很重，业配感很重是什么意思？就是哦，好像跟原本创作者在沟通或者是口吻会有微微的不一样。 说可能说不出来哪里不一样，但是读者会察觉到。嗯，
对。
那这个可能就会被大家说哦，那就是业配。嗯，那口碑的话，它可能就稍微比较自然一点。嗯，那这个很多时候它的切角或者是这个消费者或者是创作者想要描述的品牌特点，很多时候甚至是品牌自己没有想到的。
哦、okay.
对吧，那举例来说这个手机脚架好了。嗯，以品牌来讲，他可能就会说哦，我这个脚架特别稳，特别便宜，可以把很多不同型号的手机架得稳。嗯，对吧。那但可能对消费者来说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那可能对客位来讲，我说哦，我特别喜欢这个配色，其实这个配色平常跟我的穿搭是非常符合的，全黑这样子，
对
吧？所以我觉得很多不同的切角，或是很多不同同温层的语言，可能用口碑的方式去宣传
比较好，
其实是比较有效的，对吧？因为你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产品，当然品牌有一些主要的宣传的点，
对，
但最后买回家怎么用，其实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哦，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差异可能就是在这边。
嗯，所以你刚刚讲到的说口碑行销，他可能合作的范围是素人网红嘛？那他们给是这个意思吗？是素人网红，但是你没有给他太多的一些规定。
其实也还是会给规定，因为毕竟我觉得稍微还是要给这个创作者一个框架，他们其实也比较好创作。
对，
要不然你凭空丢给他的东西，或者是假如他今天很喜欢某一个产品，他可能不一定这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马上就是变出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给框架其实对创作者来讲也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嗯，对吧？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写外观，好，那我就来写外观。那如果今天要使用三个月后的心得，那我们就来写使用三个月后的心得。所以我觉得框架可以给，那最后我觉得到底这个片到底是会被视为业配还是视为口碑，这个有时候我觉得也不用去纠结啊。
其实那个界限应该很应该是说很模糊吧，而且有些人是对业配的这个词他有一点点抗拒，或是他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就是不太好。
对对 对, 对，
现在也把口碑行销写得很业配啊。
那到底业配口碑到底是怎么样？
也有，对吧、
啊？
其实反正读者都不介意了，大家比较可能会稍微排斥，就是跟自己比较
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或是无关，嗯、对吧、啊？那我今天明明就没有要买车，你只要
推我车，
对啊，那我就觉得这一篇内容我可能就会马上跳过这样子。
了解。欸，那我想问一下 Tony， 就是网红有分为一般网红、微网红、素人网红，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三者有什么样的差别还有定义。
了解了解。一般网红、微网红、素人网红，其实各家都有不同的定义。那在 Party Post 上面，我觉得其实就是为了沟通方便。那我们可能就是一般网红会是粉丝人数达20万以上。那为什么会设这条线？因为我们观察到一般可能10、20，我觉得20以上会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界限，就是说20万粉丝以上，因为比较高几率会有自己的经纪团队或者是编辑团队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把它归类成一般网红或是职业网红。对，他们就是有办法去把这个当成一个把它变比较可持续性的商业组织啦，对吧？那微网红的话，就像可能20万以下，或是1万以上到20万，那这中间我们都把它称为微网红或是独立的网红，他是没有经纪人，他就是自己运营这样子。那素人网红的话，那就是1万以下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素人网红可能我觉得现在比较还好，因为应该说以往 IG 它对粉丝人数1万以上跟以下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功能嘛，但现在其实也大部分都开放了差不多，所以其实也还好，对吧？那只是说我们为了方便沟通，可能会跟品牌制定这样子的名称，对吧？那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区分是 KOL 跟网红。嗯，对，因为其实 KOL 它是我们中文这叫关键意见领袖。
对，
所谓关键意见领袖，就是他说话，他分享是可以影响
关注的，影响
关注影响一些人的行为的。嗯，这个我们叫关键意见领袖。那如果是网红的话，可能娱乐性质会稍微高一点。
哦，真的吗？
可能会是比较哦，我分享一些搞笑的内容，或者是唱歌的内容，或者是跳舞内容，就是我做一些事情大家喜欢看，然后喜欢听，然后或者喜欢读。那这方面我们叫网红。那很多网红其实在某些领域是 KOL， 那比如说克维，你可能在电商或者是经商或者是商业这一块，的确是 KOL。
对，
那如果说换到唱歌跳舞的，
就不行了，
还是搞不好，可能可以，
可以找这条路就对了，
可能可以，嗯，对，那某些领域可能就变成网红，
okay，
那就是等于说，
懂，
您的意见或者是在这其他领域的影响力，不会大于你的这个商业的上面的一些知识，
对，
所以那反过来。很多这个比如说美妆的网红啊，或者是旅游的网红啊，跨到其他领域，不是 KOL 啦，我们讲 KOL， 跨到其他领域可能就会变成
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分的话，可能会是分 KOL 跟
网红
influencer 这两类，对吧？那至于大小的话，一般网红或者是规模大一点的网红，他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他的粉丝人数多，流量大。那粉丝人数多，流量大的时候，很方便做一件事情，就是大规模的传播。
对，
对吧？所以如果我一次想要发布很多很简单的讯息让大家知道的话，那我就是可能会的确是联络几个网红，速度比较快。那如果我是想要做比较
销售
或者是口碑或者是产品体验心得分享的话，那可能会是素人网红来的比较有温度，或者是比较有可信度。对，
那因为最近是素人网红崛起的时代嘛，因为以前大家可能还是会认为说，是不是应该要跟比较大型的网红或是 KOL 合作，会比较符合他们品牌啊等等的。那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有素人的网红崛起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其实素人网红的崛起，其实就是所谓我们像我们这种中间的平台，可以让现在开始可以让品牌去大量的合作这些素人，那品牌相对来讲就会更愿意去找到他们真的所谓的 KOC 嘛，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普及，就是说越来越多人认识像 Polypost 这样的平台，然后更容易去培养他的这个社群上面的品牌大使。那从可能素人开始培养，慢慢这些素人其实也会有粉丝人数上面的成长，那说不定他就会随跟着品牌一起变成下一个阶段这样子。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 Tony， 就是因为现在许多人都想要成为网红，那刚开始要投入的素人或网红是比较困难的，那 Party Post 会有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给这些创作者吗？
我们其实如果以 Party Post 的 App 来讲的话，没有直接提供他成长的一个方式。
对，
那他基本上就是会做到推送适合的案件。那当然就是随着你在 Polypost App 累积越多合作案件，或是提供越深的兴趣资料等等，那就会可以提高就是媒合的匹配度嘛。那如果说论一个比如说现在一般大学生，我们的最新的数据是每两个大学生就有一个人未来是想要从事网红相关的职业。这个不论是在台湾或是在国外欧美的数字其实都差不多，就是要不是每三个有一个，要么就是每两个有一个。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比较麻烦的，是因为学校其实没有教你到底要怎么变成网红。
对啊，
对，
其实有些学校有相关的学程啊，可能大部分是在新媒体下面，或者是在行销科系相关的，应该说 很多学校有相关的课程，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学程。嗯，那很多这些课程都是在可能新媒体下面或者是行销下面相关的，但你始终，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大学生，我想要真的想要当网红的话，
对，
我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始。
嗯，
那其实大家网络上有很多课程啊，但是这些课程其实我看过最长的大概是8个小时，但你说你要把一整个专业浓缩到8个小时，我觉得有点难。
对，
对吧？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麻烦的就是大家对于这网红的，就是我想要当网红这个观念还有一点有点落差，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跟开餐厅有点像。
嗯，
就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觉得哦，开餐厅好像不难，那我也会做几道菜，那也是好吃的。
对，对，
但做菜好吃跟餐厅生意好不好，我觉得是两回事。那跟当网红一样，你可能会拍照，你很会拍影片，那但是你的这个 IG 账号能不能快速的成长，并且是可以持续性的商业化
付出。对
对对对，这个是大家我觉得比较卡的地方。那我们Party Post 在去年有启动一个计划叫创作者加速器。
嗯，
对，其实这个想法是我们那时候参加完 AppWorks，
嗯，
有一样的想法，
要推帮创作者推一下吧。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跟创业者差不多，就是当然很多学校没有教的事情，
嗯，
那有时候是我们 peer to peer 分享而学习来的，
嗯，
那有时候是跟前辈讨教，
对，
那或者是实际碰壁几次之后慢慢学习，
嗯，
那希望把这些经验再传承给其他的创业者。
OK，
其实我觉得网红有点像，
嗯，
就是他同样学校没有直接教你怎么做这件事情，但他这个产业我觉得已经成熟到你没有办法说啊，我今天想要当网红，然后明天就红，然后后天开始赚钱。
嗯，
这有点难，它是有一套商业上的逻辑。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商业这个创作者加速器里面，
对，
第一件推广的事情就是你要先把你的商业企划书写好。
哦，所以我要当网红，我也要写。
你要写商业企划书，哦，对对对，
了解。
对啊，
今天开始回家写，
回去写一下。对，
你可能已经在你的脑中里面有，
只是没有把它写出来而已。
我觉得因为柯威你本来毕竟你是找商业原来是这样子的主持人，所以你
对
这个对你来说我觉得可能跟吃饭一样。
对，
但
没有，
对，可能刚毕业的这个大学生来讲，我觉得是应该是说透过写企划书，把自己的思绪或者把自己的
厘清就对
厘清，那这个东西我到底喜不喜欢，或者我到底厉不厉害，那有什么地方是我需要其他团队来帮我补足的，这个很重要。大家会觉得那我想要当网红，那我就一个人开始，但是有时候可能一个团队会可以做的比较有效率，也不一定。对啊，
可是他会不会就是人设会更重要啊？人设就是要比较去符合他自己的人设吗？还是怎么做会比较好？
对对对， 我觉得人设会是大家比较一开始会比较琢磨不定的地方。
对，
因为大家想说啊，那我就做自己，做自己。
嗯，
但做自己其实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你要把你自己怎么样子呈现给观众，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嗯，
那你做自己没关系，但假如说你是很文笔很好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focus 在文字上面。
是，
那假如说我做自己的定义是我很喜欢唱歌，那我们就透过声音或者透过影音的方式来去分享或者吸引人，对吧？所以我们就讲做自己这3个字，怎么做，那怎么 present 给大家让大家快速的喜欢你，我觉得是有更快的方法。
嗯，
对啊，对。
嗯，那我也问一下，就是商业上，像刚刚也有提到说，很多品牌主他们更倾向于跟 KOC 合作，是因为他们相对的销售的一个转换率是相对高的，就是比起一般网红来说。那我就蛮好奇，就是想问一下，因为不一定每一个 KOC 他的可能转换率的会那么好，你们怎么样去评断说，哎，这个 KOC 他的转换率跟他的流量能不能成正比，或是？你们怎么去协助品牌主去判断这件事情？
这个可能有一点点误会。我觉得其实 很多人应该说很多品牌的朋友会觉得哇，那我可能跟 KOC 合作，那合作几次的确是有比较高的成效。那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因为毕竟朋友家人分享，那可信度是高的。我们今天讲保健食品，我觉得最明显，今天如果是看到一个 KOL 在吃保健食品，他噼啪跟你讲一堆功效啊或者是成分等等的资讯，你可能会
还是会怀疑一下这样。
对啊，可是怀疑然后你会想说啊，这个真的有没有效这样子。但如果今天是同事，你同事也都不用讲什么，但你就看他每天在吃，然后就觉得哎，客户你怎么每天都在吃，那你就会觉得哦哇，那我可能也需要这样子，因为我们可能第一个有可能是同温层。
对，
那第二个毕竟我看到你每天在吃，你怎么会吃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嘛，对吧？所以那这种比较信任度比较高的内容的确是更容易促使大家消费的。但到底要怎么去把这些人归纳出来，它其实还是会需要透过一个优化的流程，对吧？因为我觉得以目前来讲的话品牌会struggle 的地方就是我可能找100个人，但这100个人不见得都是我的 TA, 那我要再怎么在这100个人之中可能找到10个或者15个真的符合我这边的需求的。那我们在印尼有做大规模的实验，它的时间大概是3到6个月之内会开始发酵。那这个所谓发酵就是说我会需要慢慢透过一波一波的尝试，把真的高效益高转换的 KOC 收集起来之后，在这个持续的去跟他们维系合作的关系嘛，对吧？那其实通常就是在前期优化这个过程，大家会比较容易碰壁或者是放弃，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经验，就是说啊，我怎么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中，有时候不中，
对，
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对吧？那大家就碰壁，难免就想啊，那我可能还是这个先缓缓这样子，对吧？但其实这个应该就是会需要一个我自己的原则就是长期规划跟定期定量，如果只要把握这个原则的话。大概品牌就会知道说，那我这个以这个长期规划，然后定期定量的方式，这次的合作，我是打几分？90分还是60分？那60分我要怎么去优化到80分？80分怎么优化到90分？那90分如果一下去就是90分的话，那我这个东西要怎么再扩大？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正确的观念。但就像一方刚刚讲的，的确是。这些信任度比较高的内容会比较容易有转单的成效。
但我蛮好奇的，就是所以如果我身为品牌方，我是要广撒弄100-200个，还是就是真的只单一在几个大型的就好了？
懂，这个我觉得它像我们称大型的头部网红，
对，
它的确是有它的这个曝光度，
对，
对吧？所以它很适合传播的内容，可能比如说形象，或者是比如说形象，或者是做一些快速的产品 demo,
对。
但是这些形象跟 demo, 如果要真的去打动消费者的话，我觉得会需要有更多的验证，就是不能一个人说好，他不一定是好嘛，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品牌就会可以启，这时候品牌就可以启动。的腰部，我们所谓腰部的这个微网红，那去做一个不管是跟风也好，或者说初步的验证也好，那再来最后会做到这个尾部的素人网红，做口碑的验证
，OK,
对吧？这样从一个这个产品到从发布到流行，到变成一个文化，它可能从头到尾。都要去做不同方式的沟通，
它是不是一个金字塔的概念吗？
它是一个金字塔的概念，没错。
OK, 那我想问一下 Tony, 就是除了网红、直播主还有团购主这三者，它如果是以单纯品牌，它要去做一个销售导购的动作，它在销售转换的模式有什么不同？
这三个它其实本身就是三个不同特性的 人物啦。
对 对, 对，
那当然网红像我们一般讲的很适合做一些比较大量的曝光啊，或者是简单的产品 demo。 那但是到直播组的话，他因为直播的时间通常比较长，
是，
然后大部分都是用影片的方式，
对，
所以更容易做一些更详细的产品 demo。 那他可能甚至是现场用给你看那种，那我们小时候看那种电视购物，我觉得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往往可以用一些很吸睛的方式，
对，很 drama 的方式，
比较 drama 的呈现方式。哇，这个吸尘器那一吸就有效，那或者是榨果汁机，哇，那个可以打
iPhone 都可以打碎。
对对对，这一种
好恐怖哦，
好像有啊，国外应该有，
好恐怖，
把 iPhone 打碎。
对对对，这一种就是马上会觉得哇，好像这个这不是广告，这已经现场做给你看，
对
对吧？那我最后真的被这吸引之后，要下单的时候，因为现在其实消费者很聪明，他买的时候他一定会上网货比三家，
对，
然后找到最棒的 deal。 那这时候如果你有事先布局团购组的话，那他刚好就可以帮他完成最后一路，
对，
所以就是透过团购组有一些 promotion 或是有一些购买的 incentive，让他更快速的可以去承担。那这三个能不能三合一，我觉得 也可以，但可能会比较像是那种消费决策相对来讲比较短的商品，就我看一看，然后觉得真的 有效，然后真的是效果还不错，产品很强，然后马上买，这个可能就比较容易可以做到三合一。那但通常我们在做Party Pro 之前有做一个调查，就是大家到底看几次之后会买。
那很多人不是说七次
吗？
对，其实这个很准，这个很准。有些产品五次，有些产品七次，反正就大概五到十次。
Okay.
但七次的确是一个很
平均值，
平均值。所以我觉得做三合一的风险就在这边，因为他有时候看完一次不一定会买，那你说你要他同一支影片看七次，又不太可能。
对，不可能。
那这个时候
在其他的地方看到。
对对对，可能有时候可能是公车，那有时候可能是线上媒体，
对，
或有时候是朋友分享。
对，
那品牌要怎么布局，然后在每个点都有机会被消费者发现，
对，
然后进而被打动，然后想要买，对啊。
好，那最后我们花一点点时间聊一下就是在海外布局的一个状况，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在例如说新加坡、台湾或是印尼市场的发展上面，就是有没有特别遇到一些例如说跟当地的网红文化有关的一些困难或问题，或者是当地的消费者他们的使用习惯啊等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其实我们现在在东南亚八个地区，
是
每个国家的社群使用习惯都非常不一样，对吧？那以台湾跟印尼比较的话，印尼它其实 Twitter 非常流行，对不起 ，X.com 是非常流行的，
对
吧？因为那边的网络可能没有这么普及，那 X.com 相对来讲流量没有吃这么重，所以
文字型的，
对对对对对，那以。除了 X.com 之外，另外一个就是TikTok， 对吧？那边当然是可能消费习惯的关系，大家没有像我们台湾人很精打细算，
对，
他可能看到他可能就可以买，
哦、
所以、
okay.
好好，我也要这样，
对啊，所以 TikTok 在印尼前一段时间电商做的印尼的 TikTok Shop 做的很厉害，那中间现在好像是暂停的状态，因为有一些政府政策的关系，但我相信应该不久将来会再重新启动，对吧？那像菲律宾来讲的话，他们很喜欢看短影音、
OK，
对吧？那我们台湾每个人每天在社群上的时间是 2.5 个小时，菲律宾是 4.5 个小时，
哇，它是两，那它是、wow、它是两倍，对啊，
他们不看 Netflix 吗？
将近两倍，其实这是有一个很 local 的 insight， 就是菲律宾的政府，它有一个政策，就是它会 sponsor 你社群上面的流量，因为菲律宾网络也很贵，所以政府跟这些社群平台有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 这些人在滑社群的流量，我不算他的这个每个月的扣打、哦啊、所以他们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喜欢用 LINE， 那他们就会主要的这个叫什么通讯
软体
就会变成 Messenger、
okay、
或者是 WhatsApp，
嗯，
因为这个这样子他就被 qualify 成是社群流量，他就不占用他的这个、哦、
流量费，
对对对，流量费。所以他们社群，我想说我一开始想看这数据怎么会是 4.5 小时，这哪来那么多时间滑社群，
可能也是包含回讯息什么，
对对，回讯息或者是买东西、
嗯、
所以他们也比较就是我看到什么东西，哎，我可能不是去某某或者是虾皮上面，我可能是在 Facebook 上面买，
他就是直接在那个视窗里就结束了，
对对对对，反正这个流量是免费的，对吧、啊、所以这些就会有一些种使用上的差异、
嗯、
那以台湾来讲的话，我觉得算是这个内容质量跟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是比较高的，
嗯，
而且也比较精致，或者是摄影也比较专业、嗯、那台湾的摄影我觉得是世界出名的嘛，
应该是，对
对啊对啊，所以大家不知道天生就很会拍照对吧、啊、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社群上的东西都太精致，你没办法就是用
乱做之类的，
对啊，用很低级的东西大家也看得出来啊
对
啊，
所以我觉得也是环境的关系，
嗯，
培养出社会的这个
氛围，
然后大家就自然会想要把照片拍得好看一点，
嗯，
文案写的可能有趣一点这样子。
哎、欸、那你有发现什么样的东西是比较会受欢迎的吗？可能说是美食啊、体育啊、运动啊等等的，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国家。
在台湾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平常会喜欢看的这些内容啦，
嗯，
那我觉得比较多是当然美食旅游或者是美妆这几个，一定是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
嗯，
因为广大受众或者是大家每天关注或是买的东西就这些，那大家就自然就会想要去关注、嗯、那我觉得相较之下台湾胜过于其他东南亚的是一些知识型的内容、
oh, okay.
比如说台湾有一个比较红的 IG 账号叫 EC Pro、嗯、那就会分享很多
角度跟角色OK 好，谢谢
對 他就会分享
okay, 我了
很多这种专业知识
OK
但其实这个是在东南亚比较少，因为我们常常会
笑这么久
好笑
我想说
要讲谁，
对啊，
老高还是什么东西
我刚刚也想说要讲什么老高还是什么
对，就是一起
对
好对，所以等于说东南亚的一些氛围，他们是比较，不能说他们比较 local， 他们比较接地气好了，应该是这样讲，
比较接地气，但可能是因为 TikTok 也比较盛行，所以他们很多娱乐性质的短影音是比台湾来的丰富的、
嗯、OK OK
对、
欸、那台湾现在是 TikTok 已经开始慢慢红了吗？还是你觉得 TikTok 它会是未来也是在台湾会是一个趋势？
我觉得它在台湾会不会是一个趋势，这个如果说是去年问这个问题的话，可能答案会有点不一样，因为、
嗯、
现在除了 TikTok 之外 Instagram 跟 YouTube Shorts
Line,、
他们都做的会比较像，
对，
所以台湾人以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就会觉得、欸、不一定要去 TikTok 才可以享受这些短影音、
嗯、
那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剪辑软体也不一定、
嗯、
它就是一个软体，它可以帮你优化不同的平台、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不，我台湾如果现在要让 TikTok 在台湾流行起来的话，应该不会比往年容易太多，
嗯，
对吧、啊？因为其实就
下载成本比较高，
下载成本比较高，
嗯、
对啊，所以而且并且现在内容搬运来搬运去，就是你有时候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在看 IG 还是在看 YouTube Shorts， 就有点会搞不清楚这样子。
可能就是常常会在 IG 看到一大堆从抖音搬来的一些内容，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甚至 YouTube 也是，
对，
所以 TikTok 在台湾。以大部分的这个受众、嗯、我们调查发现要么是很年轻，要么是年纪很大，
哦，是哦，
对吧、啊、所以比较没有我们的中段的这些
中间人在干嘛、啊、
中间人就是因为我们比较
在 IG，
我们比较早进入社群嘛，所以
在 Facebook 啦，我讲错了。
对，从 Facebook 到 IG 是比较习惯。那年纪比较小，他们可能从小就是 TikTok。
嗯哼哼。
那年纪再更长一些的话，他们可能刚接触社群的时候，
就是下载 TikTok，
就是下载 TikTok。
嗯，
对吧？所以大会有这样子比较特别的现象。
嗯，好，那最后再问一下，就是 Party Pores 你们之后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是海外拓展的计划吗？可以跟我们分享。
懂，其实我们最大的近期比较重要的规划还是刚刚讲到的创作者加速器这部分。
对，
对吧？因为事实上我觉得创作者这个生态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有直接的影响之外，其实在整个这个社会风气来讲，我觉得网红跟每个年轻人的生活已经脱不了关系，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可以除了持续产出更优质的内容之外，可以让这个整个生态更健康的成长。那因为有些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大家社群经营到某个规模，开始会有商业机会的时候，它会稍微模糊掉它原本的人设。
对，
因为可能要去迎合品牌也好，或者是
它的 TA，
迎合它的 TA 也好，对吧？这个我觉得会是算是一个社群的乱象。那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可持续的方式，或者比较健康的方式，让大家不要被这些杂音给干扰，或者不要被干扰太久
，OK，
这样子，对吧？所以创作者加速器算是我们近期一个比较重点的项目。那海外来讲的话，其实因为我们之所以可以横跨这么多的国家，也是因为接触比较多跨国的品牌。所以他们同时也是当然希望可以一站式就完成嘛，对吧？所以海外这八个国家一定会持续做。那更多我们现在慢慢有看到比较多台湾的品牌想要出海。这个方面就是Party Post 的优势就在于说让品牌可以对接台湾的同事，
对，
然后去做海外的推广。
对，
要不然其实假如说我今天做可能面膜的生意想要卖到马来西亚，那当地人身体不熟其实有点难。
对，
那如果透过 Party Post 的话，至少行销上面是可以
可行的。
对对对。
欸，那 Tony 很想问一下，就是台湾的网红市场是饱和了吗？你觉得
台湾的网红市场是不是饱和？所谓饱和是说，
就是会不会就是还会再出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网红出来？
其实一定会有，因为一直到上个礼拜，
对，
我们公司在那个中山区那边有一个办公空间在一楼，然后有一个招牌，那天请一个这个供应商来帮我们换招牌，
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欸，你有没有考虑当网红？然后他以为我在开玩笑，然后我就打开我的 IG 给他看那个，欸，有一个最近那个大陆很红，你有看过吗？
做招牌的吗？
做招牌的网红。那他那个内容方式，因为其实招牌很多都很吸睛嘛，
对
对吧？那他也有很多变化方式。我就说，欸，等一下招牌都可以当网红，你有没有考虑？所以我觉得又未来的现象就是因为人人是网红嘛，
对，
所以大家对平常接触不到的人的生活都会有好奇心、所以他就会想要去了解。我那天在滑一个，他是美国的马路工人吧，那他的工作就是修红绿灯跟画地板的线。
我很常看到那个线的，很好看
的，
就是细分到已经到每一个职业或每一个工作的。
对对对，一开始是疗愈的影片，
对，
但后来会出现那种画线指人，他会跟你说，欸，这个线要怎么画，然后这个路灯要怎么换，那为什么台风来它不会倒，那因为可能里面有加装一个什么东西，等等等等。这个你其实也 冷知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平常会需要知道，但是你就会好奇，
就想看到啊。
我就很喜欢看那个洗地毯的，然后他就会洗 N 次。
你说
他原本是一块黑的，
对，黑的地毯，然后他就会一直洗，一直洗，
那应该就是疗愈吧，对不对？
对，就一直看。
对对对，我觉得一开始是疗愈，然后他慢慢会演变成就是说，哦，我这一台是什么？那里面
带货了，
为什么要洗十次？第一次可能是用高压的水喷，
对对，
然后我会加不同的清洁剂，然后最后漂白什么之类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反而你说饱和吗？我觉得
不会，
真的不会，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创作者还是像刚刚讲到比较主流的美食、美妆、旅游、健身等等。
对，
但比如说现在录 podcast， 我录 podcast 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学问？前置作业，
对，一方可以来当一个网红。
绝对可以
讲一个 podcast 节目这样吗？
对，
可以来试试看。所以等于说是细分掉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不同的领域了。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对品牌来讲，我觉得也不用担心到，哎，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饱和了？哇，我看很多，我合作的网红都已经接很多业配等等。其实我觉得对品牌来讲反而是一个机会，对吧？因为市场饱和是一个点嘛，那至于品牌它可以吃到多少，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对吧？那 Party Post 希望可以帮助到品牌的地方，就是透过一站式的方式，让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去触及到更多的网红，或者是在更短的时间透过更多的网红触及到更大群的受众，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可以协助品牌做到的。
了解。
那反而也希望可以帮助更多创作者去在接案上面减少一些流程上的烦恼。
了解了解。好，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Party Post 共同创办人 Tony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网红口碑行销的观察以及品牌创业的故事。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